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恳求你将圣灵浇灌在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当年你怎么浇灌120个门徒，今年求你，今天求你同样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谢谢天父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机会，来等候，来仰望，来寻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五旬节，也就是犹太人的初熟节，就是这个田地里的庄稼刚刚要开始成熟。这个时间呢，是在逾越节以后的第50天。如果按照今天我们的日历来算呢，那就是复活节以后的第50天。复活节以后的第50天，我们称为叫五旬节，五个十。这是当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界上复活以后待了40天，然后呢升天了，到第50天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下来，降临在120个门徒身上。这120个门徒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礼，也都被圣灵充满，从此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这个五旬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我把它称为另一个圣诞节。我们有12月25日耶稣的诞生，我们有五旬节圣灵的诞生。这个墙上这幅画大家看到，这就是在当年的五旬节，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到门徒身上，这个带着火焰，这个每一个火焰都是像一个舌头，讲话的舌头一起掉在120个人身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圣灵的洗礼和充满，就没有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存在已经有快2000年了，有了圣灵的洗礼，使我们信徒之间彼此成为弟兄姐妹，在主耶稣里面成为一体。你想想，我们怎么会称五弟兄是我的弟兄啊，黄姐妹是我的姐妹，我凭什么跟他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既不是有同样的血统，我们既不生在同一个家庭，我们凭什么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圣灵的洗礼，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个圣灵的洗礼。同时有了圣灵的充满，门徒就有能力去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把福音传出去。当我们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圣灵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是自由拥有的，他当然没有生日，不可能说圣灵降生在某一天，他在任何时刻都存在，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这样一个神。这就是说，神的灵从创世开始到五旬节，他不断地进入到这个世界里，进入到每一个时代，进入到每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特别的、历史以前所没有的、史无前例的事情，那就是从这个五旬节开始，圣灵从天上降到地上，他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圣灵的降临，就是因为从第一个五旬节开始，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我们初期的教会基督徒凭什么呢？他们没有受洗证，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明可以证明，也没有这个现在的圣经啊，送你一件礼物来表明你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就是圣灵内住在他们心中。 基督教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称五旬节为圣灵的生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像圣诞节，当耶稣降临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并不等于耶稣以前不存在，耶稣早就存在，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在圣诞以前，2000年以前，这个耶稣就早有了。但是在圣诞节的那天，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降临在世界上。同样的，五旬节耶稣的这个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从天上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不仅降临，而且内住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这个圣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心门，看一看你的在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节日。正是这个圣灵诞生在我们心中，圣灵降临在我们心中，教会就诞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降临的意义。所以这个五旬节的节日太重要了，它是圣灵的生日，我们这样称呼它，它也是教会的生日。哎呀，一个日子有两个生日，这不得了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跟那个圣诞节12月5日的25号的圣诞节不比它不重要，也可以说更重要。一个日子有两个生日，我前不久听说我们教会也有这样一个日子啊，这个罗斯东和王福琴的小儿子Joshua和这个周永祥和刘美英的大女儿，他们生在同一个年份、同一个月份、同一天，一天我们教会两个人同样生，当然这个生日是蛮重要的，但比不过这个生日还重要，我们这个生日圣灵降临，教会诞生，所以我觉得每年我们要好好庆祝这个生日，另一个圣诞节五旬节。这个意义太重要了，圣灵的洗礼比这个水洗礼重要的多。你这个水洗一洗不说明什么问题，当圣灵的洗礼就是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整体，变成基督里面的一体，里面的一份子，是因为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就是因为圣灵的充满，没有我们这个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能力。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很多基督徒说我非常软弱，我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圣灵没有充满你。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五旬节非常值得我们庆祝，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纪念。人如果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马书8:9这样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今天你说我心里如果没有圣灵，那很对不起了，那恐怕你不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问一下啊，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圣灵？你圣灵如果没，你这个基督徒，有的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到底我算不算基督徒啊？我没有受洗算不算基督徒啊？我没有这个做这个事算不算？我没有成为这个会员算不算基督徒？我说最基本的一条，你有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有其他所有的都不是基督徒。你有圣灵，你其他都没有，你是基督徒。罗马书8:9，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圣灵到底怎么降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很好回忆的事情。所以路加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他写东西写得非常仔细。你看在使徒行传2章这个里面描写这个圣灵降临的时间，那我们刚才读的，大家再来回忆一下他描写的那些情况。当120个门徒他们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忽然有响声，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个时代两千年前没有这个音响，没有这种麦克风，也没有这种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你看，没有这个图像，没有这种音响。但是我们的神提供一个自己，神提供的一种音响设备，自己提供一个图像设备。忽然有大风，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你注意圣经的用词非常讲究的，好像一阵大风，说明它不是风，它像风不等于它就是风，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要把这个圣灵跟风完全的划等号。这个早期马吕逊两百年前翻译圣经，他把圣灵就翻成圣风，过去最早的圣经中文版的圣经是圣风，那就是说这个圣灵呢，我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像风一样吹过来，那个风是很厉害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很强的风，一股能力，他把这个能力和圣灵等同起来，风只是一种能力，不是一位人物。所以我们要把圣灵和能力区分开来。那么什么样才是真正这个圣灵呢？他是一位神，他是有位格的。所以最后呢，这个圣经的翻译就从圣风呢改变成为圣灵。我觉得这个现在变得很好。第二句话他就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两样东西，一样风，像风一样的吹过来。第二呢，一个一个舌头啊，每个人的这个舌头讲话的时候像火焰一样。你看到这里的话，像火焰，但它不是火，火是一种能力，圣灵的能力表现出来像火，但圣灵不是火。这个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每个人的头上啪啪啪啪啊！你看这个上面很多火吗？火舌头吗？掉在一个人头上，这就是两千年前五旬节发生的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这个火的舌头落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头上面，象征着圣灵分给每一个人一种属灵的恩赐，使他们个人最后怎么样了？这个火舌头掉在这个每个人头上，发生一个什么情况？每个人开始讲什么话？讲外国话，每个人都讲外国话啊！到今天我们的圣经，大家读的啊，来自罗马的，来自这个阿拉伯的，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是吧，我们今天现在有这个英文的翻译，我们有广东话的翻译，如果等一下再来一个这个法国人啊，再来一个俄国人，我们就没有翻译了。当圣灵降临在这个初世纪的门徒身上的时候，120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讲外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这个圣灵像火一样的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一点，火是神在圣经里出现的情况很多。你记得吗？在旧约里面，火象征什么？火象征神的同在，火象征神的能力。神通过火向摩西显现，要拯救以色列人，藉着火，神和以色列人同在，在旷野40年。藉着火，神曾经向以赛亚和其他的先知显现。同样的，也藉着火，在新约的教会、初期的教会，神表明他跟门徒们同在，他们与门徒在一起。是门徒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可以开始那个神的教会。第二，路加继续描述，这个 火的石头，这个风是从天上下来的，证明圣灵是从天而降。耶稣基督在他临走的时候讲，他说我若去就差他来。当耶稣被升天的时候，他就把圣灵，他就是圣灵，差他下来。圣灵在旧约的时代他也存在，但是他来的时间很短，来去匆匆，他是突然性的出现，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他又走了。所以你在旧约时代，你没有看到圣灵常住下来。在新约时代，我们把它称为叫圣灵的时期，那这个圣灵就降临下来，他不走了，他住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那么高兴？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又那么有胆量，那么有感情？因为圣灵住在里面，圣灵在我里面。你能想象吗？因为神在你里面。我们很多的人都想象的，我们到礼拜堂去拜神，我们很多不信的人到庙里去拜神，去拜菩萨，他们的神不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的神在我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所以很多人这样来描写这个圣经的阶段。有的人说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隐藏的时期，在新约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期。还有人这样说，在旧约时代是圣父的时期，当耶稣降生以后呢，是圣子的时期，然后呢，耶稣升天以后开始，到今天就是圣灵的时期。不管怎么说法，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圣灵不仅降下来不走，在这个世界上圣灵住进来了，住到每一个人心里了。哇，你有没有想到过神住下来了？神不是住在你家里，神住在你心里面。所以路加继续描述，路加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那个物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说别国的话来。这就是五旬节所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称为圣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圣灵常住下来了，旧约时代圣灵是突然而来又很快的回去，完成一个特殊的。在新约时代圣灵降下来，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路加描述的重点。路加的重点描述不是来讲这个 很多神迹啊，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神迹，很喜欢看看这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路加描述的重点是针对不信的朋友，是针对慕道朋友。你看看在五旬节那天，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气候是非常好，因为是一般在六月份，六月初。今年我们的复活节比较早，所以我们的五旬节 来得早，是在五月份。一般来说五旬节在六月初，那个时候是天气最好的，最适宜于这个旅行生活。就像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Weekend 是吧，再到这个五月底，你看很多人都要出去旅行了。这个就好像犹太人的五旬节，就像我们美国人的这个 Memorial Day。 然后呢，他家外国人也来了观光旅，说耶路撒冷里面多少人啊，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很多外国人。在这种外国人都在那里观光，在那里看的时候，突然这个声音像大风一样吹过来，然后很多人站起来开始讲外国话，把这些外国人搞糊涂了。所以这个圣经用两个字，两个什么字啊？很纳闷。这个那些外国客人非常纳闷，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这个外国人啊？一看呢，你们全是加利利的，你们全是中国人。就好像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一下子，我们在座的80个人，在座的90个人，我们一下子每人讲一国话。人家一看这个奇怪了，很纳闷的，人家就跑到这里来。所以这里一下子拒绝了多少人呢？起码有3000人，因为最后有3000人都 得救信主。所以当时的会场充满了人，充满了一批什么样的人？充满了一批纳闷的人。他们听见门徒用个人的湘潭，就是个人讲的土话，每人讲自己的话，而且这个话呢，听上去都跟自己家乡的话一样。就像我啊，听到有人讲上海话啊，有的人听到讲广东话，有的人听到讲安徽话，有的人听到讲这个苏州话。这批这个外国人搞糊涂了，怎么搞的？你们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翻译啊？你们这里怎么有那么多这个语言天才？你知道这个语言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知道学习一件语言非常困难，是吧？我们有的很多人一辈子讲来讲去，讲这个普通话讲不好，除了自己家乡的话，不，这个非常发音非常困难，所以只能讲一种或者讲两种。但是你一下子可以讲很多种，这一定是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这些人就说啊，惊讶。他们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他们感到纳闷，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听见了，每个人都听见了自己的家乡话。这120个人，他们都讲不同的方言，还是讲同一种方言，圣灵把这个话翻译成为各种语言，放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去呢？这个是有争论的，神学家有争论。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从上下文来分析，是每人自己讲不同的话。因为这个方言前面有各种不同的方言，所以不是说讲同一种话有一个圣灵来翻译，而是讲出来不同的话。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迹发生在五旬节，每个人都听到自己的家乡话，这是一个神迹。但是你看路加的描写得太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见家乡话的，还有一部分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怎么搞的？怎么有的人听见家乡话了，有的人没有听见？我自己学习也是很有限，我在想，也许可能那个翻译的那个门徒站得很远，他站在这里，他听到的旁边的人全是讲这个苏州话，讲这个浙江话，他自己人呢是广东人，是个广东翻译，在很远，他听不到。所以他说啊，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讲的话我都听不懂，你们到底讲些什么？你们是不是都被酒喝醉了，讲一出一些这个酒话？你看到吧，在同一个会议上面，一部分人听到了家乡话，看到了神的神迹，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听到，他们说这是喝醉了酒。哎呀，这件事情呢，你告诉我们，对神迹来说，对有些人看成是神迹的事，对另外一些人看作是一个愚蠢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对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神迹，对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愚蠢的，这是被酒喝醉了讲酒话。没有一种方法，没有一个现象可以使所有人都幸福的。这个五旬节的事情同样说明这一点。我们常常听见人家做见证，这个人做见证说，神啊，在帮助我，神在改变我，神在给我丰富的恩典。那另外一个人听了说，这个一点不像，这个没有什么，这只很普通，你以后会经历。今天我们很五旬节的这个时候，那些人经历了，今天的人还在继续经历。今天有的人说，哎呀，我看到神迹了，另外一个人听，哦，没什么，没什么，这不过是酒喝醉了讲些醉话。有的人说，哎呀，神帮助了我，神感动了我，神今天给我很多的这个特别的感动。另外一说人说啊，这完全是心理作用，这完全是在这个自说自话。当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继续发生。 不断的在发生。不同的人对神迹 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听众都惊讶，都猜测，他们一起问一个问题，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要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下面彼得开始讲到了。彼得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彼得开始了新约时代的第一篇讲道，所以我们把彼得看得很重，很多人特别是天主教看得更重。彼得是基督教里面第一位领袖，彼得开始讲第一篇道，而且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内容全部登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彼得讲到的信息就是要告诉这些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回答这是什么意思。他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针对那些讥诮的人，笑话你们在搞什么，你们在发神经病，你们在被酒喝醉了。彼得的讲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的真理讲出来。神已经在这个彼得讲道以前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让大家看到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最后什么结果？我们听看到这个读下去，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第一次聚会，第一次布道会，基督教的第一次布道会，3000人悔改受洗。彼得首先请大家注意，你们刚才所看见的所听到的这个怪现象，告诉他们这不是因为喝醉酒，没有任何一个醉鬼能够讲出彼得所讲出来的那样的信息。然后彼得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圣经上面去。彼得讲道很简单，你仔细看看这个第一篇讲道，彼得讲道实际上读了一段圣经，哪一段圣经呢？就是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1节。在旧约的约珥书二章28节这样说，以后神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就是约珥书告诉我们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的灵不仅充满我们，还要浇灌我们。什么叫浇灌？就像把大雨这个降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倾盆大雨浇灌在你的身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末后的日子到了，这说明这个时代已经进到一个最后的时期，神的灵要降下来，男人女人都要说预言，要说方言。约珥书后面还有一段话讲到这个月亮要改变颜色变成血，太阳要变为黑暗，这是另外一段预言，那就说明审判要开始。但是当时这个末后日子的后半部预言没有应验，应验了前半段圣灵要浇灌下来。我想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正确的认识圣灵充满，这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今天的教会因为对圣灵充满的误会走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不恰当的强调圣灵的充满，用各种方法去追求圣灵充满，用人的办法去追求圣灵充满，过分强调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凭据，这是一个极端。什么叫说方言？就是说大家都不懂的话， 嘴巴里啊讲一大段话，大家都听不懂，这个就是叫说方言。这个说方言圣经里有没有？有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讲到这个方言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你看英文圣经，你看新翻译的新译本都翻了，就是各种的方言。所以方言不止一种，方言有很多种，起码有好几种。有一种呢，就是天使讲的话，那当然大家都不懂。有一种呢是外国话，大家也不懂啊，除非你学过这个外国话。这个方言是圣经里有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说的？是神赐给谁，谁就说方言。不管是说天使的语言，不管是说外语，最重要的是需要翻译。不翻译，那么就大家都听不懂，那就没有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若有说方言的，至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人留着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强调了说方言，强调了用一种自己的办法来追求说方言，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有意的忽略圣灵的工作，闭口不谈圣灵的充满，几乎否认有圣灵充满这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我们不能偏左，我们也不能偏右，我们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照着圣经所指示的话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接受圣灵的引导和充满。所以今年五旬节，我觉得当前对我们教会，对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第一，基督徒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里面还没有圣灵，那么很可能你还没有重生。但是得着圣灵和被圣灵充满是两件事情。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都已经有了圣灵，圣灵已经内住了，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也不是一次我充满过了就可以了，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用外国话对这些外国人讲道，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又被圣灵充满，他放胆讲认神的道。从他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就是放胆讲道，讲的道很有力量。我们称这种讲道是带有感情，带有能力啊，英文叫 passion， 带着 passion 来讲神的道。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听众，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些人当中，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对经济的不合理，都带来的痛苦和挣扎迫切需要回答。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有这样的人，经济上受到欺压，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上不公平，内心有一种渴望，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去面对他们的需要，我们只能讲一些空洞的道理，我们只能讲一些理性的道理，使这些听众，使这些基督徒他们得不到满足，他们就渐渐地离开了我们正统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走向了灵恩派。这个灵恩派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他们需要这部分人，他们需要去面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常常我们讲的道理和现实生活脱节，我们不能够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困难，家庭的破碎，心灵的破碎，精神的压力，因此很多人转向了灵恩派。你知道吗？灵恩派的发展今天是最快的，每年灵恩派增加的基督徒的人数是900万。今天全世界有50个最大的教会， 所谓最大的教会，就是每一个教会人数超过五万人。你知道，在50个世界最大的教会里面，灵恩派占25个。我们见到许多的基督徒自己得救了，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去传福音，甚至于把福音看成是羞耻，在公共场所几乎不敢做谢饭祷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没有那种 passion， 没有那种能力。如果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不管环境怎么样抵挡、逼迫也好、困难也好，你就有胆量，你就有那种 passion， 你就有那种爱主的那种内心，你不怕得罪人，你只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看看彼得，彼得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他在一个使女面前，一个女佣人面前，他就害怕的3次不认主。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敢在官府面前，在这个法庭面前，在罗马兵丁面前放胆的讲道。你看到这里何等的改变。彼得当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有了圣灵充满以后，彼得面貌的改变是多么的明显。第二，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命令句，你要被圣灵充满。每个人里面都充满了一点东西，有的人说我什么也没有，我心里是空空的。你看吧，你等着吗？空空的一个人，很快的东西就会进来。你等着，你是好像一个杯子，你没有东西放，那很快别的东西就会放进来。有的人里面放的是酒，他觉得人生空虚，他要通过酒来满足自己。有的人的里面这个充满着，这是世界上的成就，他放的里面的都是学位，我的地位，我是什么什么这么经历，把一块块牌子钉在心里面。有的人是自己学业的成功，我得这个奖，我得那个奖都放在里面。有的人是事业的成功，我投资怎么成功，我这个开公司开的怎么成功，里面放了一块的东西。还有人放的是家庭的成功，哎呀，我的子女多少了不起啊！一块块奖牌放在里面，每个人打新闻打开看看，你里面充满着东西。你不是充满这个东西，你就是充满那个东西；你不是充满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就是充满另一种要求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要充满的就是圣灵，一个基督徒他的心里面要充满着圣灵，作为他的目标。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理带给人，把神的真理启示给人。以弗所书5:18是一个命令时，是一个现在时态，那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因为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像一部汽车，非常漂亮，名牌的，但是里面没有汽油，所以你要推他走，他自己走不动，要用人来推，或你自己推，你用你自来推，用自己的头来推，你推得很累呀、啊。你努力用自己的意志来要自己去讨神的喜悦，来读经，来祷告，来圣生活。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说，我自己曾经也有这个经历。他说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好苦啊，常常做基督徒做到后来精疲力尽，他们强迫自己去做好事，强迫自己把水从低处往高处去流。我们你需要用这么多的力量来过基督徒，那说明什么呢？一位牧师回答这个回答得很好，他说如果你是强迫自己要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累的话，这说明我们过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在那里很艰苦地过基督徒生活，那说明你实际上过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对一个一直在家乡生活长大的人，他需要勉强自己去讲家乡话吗？为什么人要用意志来讨喜悦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根本没有经历重生，所以他没有新的生命可以吸取；第二就是他们可能已经重生了，有了生命，但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那种圣灵在他们里面，就像那个汽油进到了那个汽车里面就自跑起来了。我们宣道会不是灵恩派，我们是鹰派，但是我们是鹰派是异端。但与宣道会的教义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宣道会的焦点是在耶稣，我们不经历大能表现在基督的宝血和神的话语上，不是外表的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们一向福音派一向非常强调圣经的权威，也曾经从圣经的立场对灵派提出过不少批判。今天我仍然觉得灵派还是有一些偏差和问题，但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逐渐的归向圣经，逐渐的看重教导。正如我们福音派也发现了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和偏差，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经历圣灵的更新，圣灵的能力。我们之间的距离，福音派和灵恩派正在拉近。忽视圣经，我们会过分的重视主观的经历，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但是忽视圣灵，我们会过分注重知识和理性，失去了火热的心，没有能力去应用圣经的真理。在有一次北美大陆四奉使团的会议上，大家正在讨论我们北美基督徒的路线应该怎么走。有的人提出要走灵恩的路线，有的人提出要走圣经的路，有的人提出要走江秀琴的路线。当时我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提出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我说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圣经，一条腿是圣灵。我们永远不要离开圣经另外提出标准，我们永远要谦卑地接受圣灵的引导和控制。就像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恩典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灵恩；知识就是圣经的知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圣灵和圣经，这是我们成长的关键。